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我们伟大的恩师慈父，感恩嘉宾们、法师们、师兄们。弟子代表多伦多共修组向恩师提问四个问题，恳请恩师慈悲开示。问题一，同修梦到大家在教室里上课，这时同修站起来问老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陀要给他的阿罗汉弟子讲大乘佛法，是不是这样进步得更快一些？老师回答，是的。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这句话，同修理解为小乘佛法修自我解脱，灭度万缘，消除孽障，而修大乘把自我融入众生中，我没有了，业障也自然没有了，这样理解对吗？
百分之应该是70%是对的。实际上大乘佛法这个基础还是来自于小乘佛法。一个人要想去帮助别人，必须自己要有境界。这境界怎么来的？修小乘佛法来的。所以一个人的根基很重要，所以不要小看小乘佛法，要好好的学。没有自己的根基，没有帮助别人的心，没有自己帮助别人的愿，你修不成大乘佛法。
问题二，师父好，多伦多观音堂是在多伦多市比较东面的地方，现在我们想买一个自己的观音堂，想问一下师父，我们应该往哪一个方位去找会比较合适呢？请师父慈悲加持一下。
向南呀。
向南、
感
恩师父。
就是你们观音堂现在的方位出来应该向左面的方向走。
向左面的方向走。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好吧。
问题三，有同修在梦里梦见智度万行，梦见智慧和另一个因素在修行中非常的重要，但他记不得是哪个要素了，请求师父开示一下。
智是什么字啊？自己的字啊？
智是
智慧的。
智慧。
智度。
对，智是智慧的智，度是就是。
智度万行。
万行，对。
啊，就是说你用智慧，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能成功呀。用智慧来弘法，用智慧来帮助别人，用智慧来解脱，都是能够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的。实际上万行根本不止万行，能够用智慧在人间活着的人，他就是一个智者，就是一个觉者，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问题四，师父曾经讲过万法皆空，唯因果不空，可因果也是属于有生命的万法，师父这句话是不是有三层意思？一，有因必有果；二，众生在承受这个因果的时候，对于他个人而言，种种色受想行识都是真切存在的；三，因果了结了，感受事物都消失了，当下的因果也不存在了，归于虚无。
讲完了？
讲完了。
虚空有我不啦？
没有。
虚空中有我不啦？
没有。
在幻觉当中有我不啦？
没有。
没有啊？
幻觉是会有。
啊，所以要离幻呀，对不对啊？
像是有。
为什么要离幻啦？我们人每天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在幻影当中呀，感觉是真的呀。实际上，当一个人哪一天一觉睡了醒来的时候，你不知道身在何方了。是不是在幻觉当中啊？对不对啊？
对。
所以离幻，所以离幻菩萨就是告诉我们要寻找真的，对不对啊？那么开始的时候可以寻找一个真我，到了最后修到高境界的时候，连我相都没有了，那么是不是到了无上正等正觉了？
对。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弟子问题问完了，我们多伦多的师兄们祝恩师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也预祝恩师欧洲的两场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
谢谢。
师父晚上好。
感
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感恩南无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听护法，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意大利共修组有以下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净身给观音堂的小房子烧送的时间是每周一次还是每个月初一十五就可以了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正常的情况下半个月一次，一个月啊，一个啊，半个月一次，一个星期一次都可以的。如果你感觉最近来的僧人比较多，而且来的人之后你感觉观音堂的气场不是太好，我觉得你应该马上就烧送，不要等到一个月。
好的，感恩师父。问题二，同修家的佛台设的客厅是带门的柜子，但儿子还没信佛养了只狗，师父曾经开示过动物属阴最好不要养，同修已经给儿子念心经和解结咒，请问师父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改变呢？
是这样的，很难，因为孩子喜欢养狗啊，狗呢实际上是畜生道的，你说人能跟畜生在一起吗？
不能。
好了，明白了吗？所以要记住了，除非你要救他，因为你救不了畜生了，对不对啊？菩萨在我们的上面，菩萨要救人，因为我们人还有人性，我们还有佛性，对不对啊？
对，
所以还能救。但是这些动物很难救，虽然他们是动物，他们有他们的啊这个四岁的记忆，还有他们也有他们的啊一点点的啊这种很微妙的很一点点的那种啊这种善心，就像个狗会救主人一样，他们只是一种人天的一种福报，就是说我应该做这件事情，或者我对他好，从人性当中来理解这些善，并不是真正的开悟和觉悟，跟人学佛那是两个概念。所以尽量少跟动物接触，因为时间长了你都不知道你身上会有多阴气。你去看一看，如果一个人老抱着一个狗的话，这个人一定身上阴气很重，所以我们不是太赞成养动物的。
好的，感恩师父。问题三，有些同修念了几年经，最近好像得了口舌干涩症，念经逐渐有困难，想念也念不动，甚至舌头疼痛难忍，心情很焦急，看医生也没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此明抢所念的经文是否有效果？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问你，全世界念经的人有多少啊？全世界读书的人多少？全世界讲话的人有多少？
很多。
有几个人像他这样的？这不是就业障吗？
哦，业障重，
对不对啊？你怎么能说因为念经了之后舌头就发硬啊？那么这么多人舌头都发硬不啦？一天能够念十几张小房子，有的人念七八张小房子，人舌头发硬了。也就是说，以后凡是到庙里去的和尚跟你讲话都舌头发硬。我们所以学心灵法门的人出来跟你讲话，你好不？听懂了吗？
好的。
业障爆发，赶紧消除不就好了吗？
好的，感恩。
找什么原因啊？多喝水，多消业。
好的，感恩师父。问题是，同修许愿放生49只甲鱼化解光劫，但是从鱼老板的视频里看到，实际上只放生了35只左右。请问师父，如果鱼老板再放生偷工减料，同修算不算违愿？他的劫还能化解掉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只要跟观世音菩萨讲，观世音菩萨，我今天给了多少啊？这个费用给了于老板，我放多少？我委托某某某于老板把他名字报上去。
好的，师父。
就算他没帮你放足了，天上也知道你这个愿力是成功的，听懂了吗？
好的，师父。
但是于老板以后生癌症会有报应，你没事。只是你以后选择要更当心，菩萨会原谅你一次两次三次，但是不会永远原谅你去找那些不好的犯鱼的鱼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预祝法佛和荷兰的两船大肥坝圆满成功，大法会圆满成功。对不起师父，师父你辛苦了。
讲什么话，圆满成功，对不起师父。
感恩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弟子龙天护法，感恩慈悲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的助缘的法师义工们佛友们大家好。弟子代表澳门共修组有以下几个问题问，请师父慈悲开示。今天早上呢，有一位同修做了一个梦，他和儿子在一起，突然儿子不见了，天空出现了南无阿弥陀佛菩萨，金光闪闪。然后呢，南无阿弥陀佛说了一句，要带走同修的儿子，请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请师父。
是什么意思？首先，这孩子可能是天上的童子啊，有这可能的。这孩子如果很聪明的话，他可能就是从天上下来的。那么第二，要带走他，说明这孩子有可能几岁了啦？
应该是读小学2年级。
啊，那也就是说，这孩子可能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是吧？
因为在太多的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这孩子就回不到天上了，所以菩萨才会把他带走。像这种情况，第一要让孩子许愿，爸爸妈妈也帮他许愿。第二，不能让这孩子再吃荤的东西了。天上童子下来都有菩萨看住的，如果觉得他在人间吃喝玩乐已经迷失了本性了，回不去之前，菩萨护法神会把他带走。所以为什么有的孩子很小就走了，就这个道理。听懂了吗？
听懂听懂。因为他全家也是吃素的。
他吃素吗？
吃。
那就是说明这个孩子看的东西有问题啊。
明
白了吗？他是童子，绝对不能看那些不好的东西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好，感有一位弟子在澳门工作的时候呢，就在酒店的厨房里洗盘子洗碗，每天呢都倒掉了顾客剩下的菜。厨房是做荤的食物，请问这个有没有业障？需要念什么经文去化解呢？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
这个就是把人家吃剩下来的菜倒掉，是不啦？
是。
就每天倒人家的菜，是不啦？
是。
那这很简单了，又不是他吃的了。倒的时候只要嘴巴里讲一句话就解决了嘛。自己业障自己背，自己业障自己背。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感恩师父。
他们自己吃剩的，对不对啊？他们背业，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菩萨托梦三次提醒一个同修要保住儿师父福中的胎儿，同修想把这次灵验的梦境分享出来。考虑现在的胎儿只有6个月多，从目前儿师父还在医院里保胎，现在呢分享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还是要等孩子出生以后再分享呢？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
胎儿怎么样了？
就是有一个同修菩萨托梦三次给一个同修，就是说这个要保住儿师父的胎中的孩子。严寿想，
什么叫儿师父啊？
儿师父就应该是太太老婆。
哦，儿媳妇。我心想我怎么又被扯进去了，儿师父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儿媳妇，儿师父。好了，我又进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好意思，
儿媳妇，
儿师傅，
你看还是儿师傅，他不放过我，又变成师傅了，啊，听懂了吗？
听懂了。
那叫他好好的，好好的保胎嘛就好了，以后出来嘛，好好的分享给大家呀，功德无量。
就等生出来了再分享是吧？
这个儿师傅怎么回事呢？
没有，就是有一个同修发。
不要从前讲，从头讲了，当中讲讲。
哦，就是
就避开那个儿师部就可以了。
就是同修就梦见这个怀孕的女人在医院已经有6个月了，
啊，
就菩萨叫保 叫宝珠的孩子，
啊，
然后呢很想分享这个分享这个。
现实当中他有孩子不啦？
有。
那好了，宝珠不就宝珠了呀？
哦，就是可以分享。
当然可以分享了，菩萨这么帮助他，让他孩子能够保住，这还不分享啊？
好，
赶快讲了，讲了都有好处的呀。护法神一看，哦，你又在弘法了，吼吼吼吼，我要帮助你。
好，感恩师父。第四个问题就是，同修的家的周围在盖房子，气场非常差，家里一直有要经者，而且呢梦到了家中的气场，连菩萨差点都不来，就佛台中，同修就心中问菩萨要不要再找一个房子搬走，然后呢梦到菩萨说因地而生因地而灭，请问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缘起呀，缘起缘生啊，
哦，缘
啊，缘起缘灭呀，啊，缘灭缘就是比方说这个缘分来了，它就生起来了，等到这个缘分结束了，那缘分就灭掉了呀，一切随缘呀。菩萨就是告诉你，这种事情能够尽量的自己去做，好好的去努力去争取，不行那就算了，
哦，
明白吗？因为菩萨都不能动因果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我们澳门共修组问题已经问完了，
嗯，
师父我们都很爱你，
嗯，
我们希望能够像师父一样付出众生，为众生付出。
要命。
我也有点紧张。护持师父，护持三宝，预祝法国荷兰两场大法会顺利圆满成功，感恩师父。
谢谢谢谢。这些孩子都很善良，所以学佛的人越学越善良，很好。嗯，
师父晚上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鲁尊宏台长。
嗯，
感恩法师、佛友、义工们，大家晚上好。
嗯。
弟子代表波士顿共修组有两个问题，
嗯，
请恩师慈悲开示。
嗯。
问题：念经是我们每位佛子每天重中之重的生活内容。师父曾经开示过，能够每天在家里念经修心就是福报福气，但大多数佛子必须要上班。于是在出行路上、工作空隙、做家务时都在念经，电视不看，电话不敢多讲，时间久了感觉自己与现实生活脱节了，只讲着念经。请问师父，日常生活中如何把握时时刻刻在念经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就是要看你自己想修到什么级别呀，你的你想修成上等上品，还是上等中品，还是上等下品，或者你想修到下等下等上品、下等中品、下等下品，都不一样的呀，对不对呀？你看法师呢，你说他们还有时间吗？他们还会看电视吗？他们还会搞社交吗？他们就是专业念经啊、修心啊，他们要一世修成啊。那你是做人，你说我还要在人间，哎呀，寻求很多的帮助，我还要交朋友，我还要怎么？你当然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要看你自己的。你一个孩子，你想好好努力做教授，你就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来学习，对不对啊？如果你只想大学毕业，你可能很轻松的，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了，明白了吗？如果你今天能够拼命的念经，那你可能到走的时候你浑身都不痛，直接就上天了。那很多人不好好的修行念经，到死的时候他可能很痛苦，死都死不掉，你以为要死这么容易的？所以这就是痛苦啊。所以要看你自己到底想寻找什么样的路来让自己走，大家听懂了吗？这个男孩子是谁啊？站在墙壁这个的，我看他没看过一句，我一直在看别人。这个男的，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要好好听啊，你是不是师父的弟子啊？这个男的是保镖啊？啊？是谁啦？这第三个站在那里的男的，你一天到晚在看下面，有什么好看的？不要看的， 这都是佛友，挺好的，个个都像未来的菩萨，我看得挺开心的。我不知道你在看什么，是不是看哪个好看一点啊？要看也不要这么影响人家，你坐下来看，往后看，到后面点去看待会好吗？不要让我看见，我不喜欢的。讲下去吧，那个。
问题二，能在做天在看，能欠你天会还你等这样的通俗经典的句子，我们能否向菩萨祈求，若真是受了不公正待遇，将以后得到的善报补偿提前到来，以摆脱现在的困境，还是一切交给菩萨安排就好，请师父慈悲开示。
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30岁有福气，或者60岁有福气，或者50岁有福气，但是呢，你在25岁的时候你很痛苦，你想把30岁的福气提早来报掉，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损失多大，你因为你没有福气的时候，你想把过去的借过来用，就像一个人没有钱了，说把信用卡的钱先拿过来用，你说到时候你要不要信用卡要还呢？还的时候是不是要有利息啊？是不是要加倍啊？你还不如现在25岁的时候的灾难，就25岁好好的念经现世报来把它换掉，而不要把自己30岁那些福气拿到25岁来用。我讲话听得懂吗？好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预祝欧洲2场法大法会圆满成功，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嗯，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和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加拿大蒙特利尔共修组向师父提问2个问题。
嗯，
请师父开始第一个问题。师父曾经开示过皮肤病一般和杀业有关系，但是想请师父开示一下，皮肤上面长疣子或者是猴子，在玄学上是什么原因，如何化解？
玄学上啊，洗澡太少，正常的人生当中洗澡太少不干净，皮肤经常不干净的人身上就会长这些东西。如果你要从玄学上来讲，你过去吃了太多海鲜冒泡泡的东西啊，你皮肤上就会长一个个像泡泡一样东西。我问你，鱼在水里有泡泡不啦？过去很多人带状疱疹就是吃了太多太多的海鲜了，听懂了吗？泡泡都会出来了。你看鱼在水里是不是一串串泡泡出来啊？你吃的水族太多了，你的皮肤就像水族一样，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发愿仪式修成后，孽障会在3到5年之内爆发，请问善业也会在3到5年之内爆掉吗？
善念和恶念，恶缘和善缘，不是善念和恶
缘。
善业就是说，如果有恶业的话，它也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明白吗？如果你许愿，那是个善业，它以后报是善报。只是说因为你许了这个好的愿之后，它会有很多你过去的恶业，它会提早给你爆掉，提早爆掉是个好事情。所以很多人说现在就生病不会死，等到你已经不能动的时候再生病，你很快就死了。所以很多事情，如果你今天要考验你们自己今天修得好不好，如果你今天刚刚动了个不好脑筋，突然之间就被什么弹到了一下或者撞了一下，你不要难过，不要不开心，这说明你的业已经很少了，一点坏念头马上爆掉，听懂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那一个坏的不得了的人，他已经是恶的不得了了，他很多的坏念头他不会马上报，他越积越重，越积越重，等到嘣一下子撞车死了，就这么简单，听懂了吗？所以有时候你们呢，经常有吗？对不对？刚刚动了一个不好的念头，马上一骂人，骂完之后蹦一撞，哎呦，菩萨提醒我了。其实我告诉你，好事来了，为什么？你业很轻了。如果你很重的话，他不会马上报的。
弟子的提问完毕，感恩师父，感恩大家。最后预祝师父欧洲法两场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
谢谢。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嗯。
感恩诸天菩萨龙天护法，感恩
诸天菩萨满天菩萨，自己再编好了。
感恩恩师刘金红台长，感恩法师师兄义工们。
嗯，法师变成你的师兄了，讲得慢一点呀。感恩法师们，义工们。
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弟子代表比利时观音堂向师父提出四个问题。
你们记住了，师父有时候为什么在回答问题，老给他们。好像找一点小问题，实际上就是锻炼他们的忍辱心呀。因为一个孩子讲得起的话，这孩子在单位里在家里都不会出事的。一个孩子如果一讲他马上脸红脖子粗要找理由的，这孩子修不好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所以我又有意的经常要讲他们，讲了他不没有什么想法，哎，没关系的啊，我改就好了。这些孩子对不起对不起师父，像昨天一个一样的，一开口从对不起到最后对不起，你说这个人他会跟人家吵架吗？修成了呀，忍辱修得好了呀。听懂了吗？
感恩师父。
啊。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放生的。放生是三大法宝之一，培养慈悲心还可以救命。但是有些人，有很多人会说放太多鱼的话破坏一条河的生态环境。而且在欧洲有很多国家，很多几乎所有河流，像在比利时几乎所有河流是禁止随便放动物的，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和面对这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自己用自己的智慧去做了，对不对啊？他不让放你就不要放了，托人放了，对不对啊？可以放不就放，他说大面积的放不可以，那你少量的放也可以啊，对不对啊？像有些地方它不能大面积的破坏生态平衡，那放一两条会不会破坏生态平衡啊？
不会。
那好了，有的是地方还可以申请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哎，好了。
好，谢谢师父。第二个问题是，我一直以来都感觉到几乎所有的艺术模式和佛教宗旨是冲突不兼容的，像电影啊、音乐啊、还有绘画等等，因为他们是眼耳舌身意，眼耳口鼻舌身意的提升版，就是精华版，所以他们的生命是轮回的。所以我非常想知道一些对于一些尚不开悟、执着于色，并同时想以此做出点事业的人。师父可以有一些慈悲开示吗？是不是说要把这些艺术形式和佛教？
是你还是别人啊？
很多人。
嗯，包括你 ，including you, right？
是的。
啊，很简单喽。你说说看，任何东西，只要你把它好好的用心来用，那都是正能量的发挥呀。我问你，《佛陀传》你看过不啦？
《佛陀传》。
啊。佛陀传都没看过啊？
没有。
济公菩萨看过吧？西游记看过吧？
这个喜欢看，我现在还在看。
是什么形式出现的啦？不是艺术形式出现的。
是的。
那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啦？
正能量。
好了，这不是艺术啊？
是的。
什么叫艺术跟佛法不兼相容啊？兼容不啦？
兼容。
好了，就举这么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不要把任何的艺术作为一种排斥品，要记住了，这世界上只要在人间，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它生存的可依赖性的东西，所以只是说你用到哪个方面，就像钱一样，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你说钱是好还是坏了？你说艺术能够帮助别人，艺术有些下三滥的艺术它也叫艺术，黄色的东西也叫艺术，它害人，那你说这个艺术跟佛法一定是排斥吗？你如果把这艺术变成一个好的善良的能够帮助别人能够有教育意义的 education 的东西，那是不是帮助别人了？
是的。
好了，结束。
谢谢师父。
你说唱歌佛歌，一首佛歌南无观世音菩萨唱得你眼泪出来，那不叫艺术啊，跟佛法不相容的。你以为你把它当娱乐看，你说这娱乐不好，但是你说他唱观世音菩萨呢，唱得好不啦？
好。
没智慧，没出息，没出息。
现在第三个，
你看，看见吗？我现在教育你们，没好好修，你看不知道，对不起，谢谢师父，对不起、
啊、
就不讲了，你看了吗？觉得他是艺术家了，感觉很好。你说你以为头发往后梳就是艺术家、啊？哪个人头不是往后梳的？不得了了，身体嘛这么瘦，头嘛这么大。
我以为这问题结束了，不好意思。
结束了，你看找理由了，看见了吗？现在看到吗？不修的人就是永远找理由。明白了吗？
对不起师父，对不起。
这才对了。
感恩师父。
你教育孩子要这么严格的，否则教育的好的，你看看过去在庙里，一个方丈，一个主持，对他下面的小和尚多严格，多要求啊！教育的不好，出去把你师父的名气都搞坏掉了。你看看我们心灵法门的孩子，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吃素、念经、学佛。生没出家，心已出家，对不对啊？每个孩子都相互帮助，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改变自己。你可能修行修的时间不长，多少时间了？一年有不啦？
有的。
多一点点。
不，我是2012年拜师的。
2012年。
对。
你2012年就拜师啦？
在
行。你是不是当中这几年是不是在天上啊？怎么脑子这么糊涂啊？搞也搞不清楚啊！啊，比利时的孩子啊，啊。
我来比利时没多久。
啊，好啦，好好努力吧，孩子啊。
嗯。
啊。
好，谢谢。
不要搞不清楚啊！啊。
谢谢，感恩师父。
嗯。
第三个问题是。是关于就是孝敬父母，就是孝是感天动地的，那不孝的话是伤天害理的。我想在这里问一下，如果那些受到父母严重伤害的孩子，长大以后应该怎么样对待父母？就严重伤害不仅仅是打骂或者说管教严格之类的，就而是指就是家庭性侵犯啊，或者说
暴力
暴对暴力、
记住了，我问你，别人做坏事是他的错还是你的错了？我问你啊、爸爸妈妈做坏事是爸爸妈妈错还是你的错了？你看这种问题都2012年拜师的，我真的无地自容了，我现在
是他们的错。
好了，爸爸妈妈错，自己也当自己背，对不对啊？你应该不应该孝顺啦？你作为孩子，你尽你自己的孝心不可以的？他们不好，难道你就不可以孝顺啦？养育之恩啊，你做你的好人，他做他的坏人，做坏人受恶报，你做好人受善报，你不能因为别人而改变你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志气啊去向。所以不能因为别人做坏事了你也跟着做坏事，听懂了吗？
好的好的，谢谢师父。
我告诉你，有一个佛友问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从小把他们抛弃了，后来找都找不到，他变成孤儿了，他从小带着仇恨长大，他问我师父怎么办，我孝顺谁？ 天下所有的父母亲都是你孝顺的对象，听懂了吗？你做你的孝心，天地感动，你就是个菩萨。不能因为你的爸爸妈妈把你抛弃了，你就抛弃全世界千千万万的父母亲。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头这么大，长得不匀称的，你现在我眼看就是一根筷子上面顶个红枣。你看还笑得出来，说明他还有点忍辱精神。他要是马上这脸板起来了，那这根本没修好。好了，继续笑吧，讲吧。
就是希望师父就是对这些孩子还可以慈悲开示一些，就是念一些什么经。
姐姐咒呀，跟爸爸妈妈要念姐姐咒呀。有的时候是上辈子的冤结呀，带到这辈子呀。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都是因缘果报啊。今天爸爸妈妈这么打你弄你，上辈子你打他呢，他是你的孩子啊，这叫人物互转呐、啊，轮回呀、啊，你知道吗？你看得见吗？我看见多少爸爸妈妈欺负孩子，我看见这个孩子上辈子就是他爷爷，就打他爸爸，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因果吧？你只看到眼前的东西啊，听懂了吗？
听懂。
好了，哎，这个孩子真的是，搞也搞不清楚。来，继续讲吧，红枣。
OK， 那第四个问题。
又开心了，你看。
不是第四。
加持你了，多好啊。
是干事。第四个问题是我读到过师父的一句佛言佛语，想请师父慈悲指点。就是说师父有说在末法时期分子结构发生着变化，恩怨多善缘少，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分子结构的变化是什么。
分子结构的变化自己想一想啦。你比方说你在很早很久以前，在久远久远之前，对不对啊？比方说两个人啊碰在一起了，那么善缘，比方说大家都是100%善缘，经过两个人正在一起生活之后，两个人呢善缘爆掉了很多，比方说爆掉了30%，那么恶缘呢增长了10%，那么一世一世的这么轮回，弄到末法时期的时候，就是善缘变得几乎没有了，只有20%，而恶缘经过几世的轮回之后变成80%了。所以很多年轻人还没结婚呢就吵得来一塌糊涂了，听得懂吗？是不是在结构变化发生变化了？
是的。
明白了吗？
是的，谢谢。感恩师父，谢谢。感恩师父。
什么叫分子，听得懂吗？啊，什么叫原子啊？那时候叫原子时代，现在是光子时代，过去叫分子结构，分子现在光子，光速很快，对不对啊？
嗯。
啊，所以叫音波、超声波、超音波，实际上这些都是分子结构的变化。就像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电视机，它有很多的光点形成了这么个荧光屏，你看得见。如果这些荧光屏的光点个个都是暗的，就像现在社会，每个人都动坏脑筋，整个每一个光点都成暗色，你这个荧光屏再怎么打也打不亮了。听懂了吗？所以这个社会要变得好，就是人人要付出一点爱，每个人都要慈悲，每个人都要像菩萨，每个人都做善事，众善奉行，诸恶莫作，那么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光明。所以师父就是在弘扬佛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让每个人都变得更有 compassion， 就是慈悲心。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
那给你时间不少了。
我问题问完了。
红枣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好，那预祝比利时观音堂预祝师父在欧洲的两场大法会顺利成功，然后感恩大家，谢谢。
嗯，蛮老实的这孩子，这孩子蛮好，就衣服短了一点。嗯，好，你讲吧。
师傅好，
给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南无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佛友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费城共修组有三个问题，恳请恩师慈悲开示。问题一，一些高中和大学要求学生们有一定的 volunteer hours， 所以有些在校生找到观音堂，希望可以在观音堂做义工。他们中有些还没有开始学佛念经，我们可以让他们做义工并且出示证明吗？具体岗位包括整理弘法资料、参加弘法活动、观音堂打扫等，不包括清理佛台等全素义工才可以执行的岗位，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两个没问题，不要太多，听懂吗？
Okay.
应该没有很多的问题。如果在能够接受他能够进入这个观音堂啊来做义工之前，必须进行对他进行考核。这孩子很好，很善良。啊，很有慈悲心，可以接受，明白吗？如果他诚心诚意在里面做义工的话，打扫很认真，可以给他开证明，有什么不好？我们所有在全世界的所有的心灵法门的观音堂或者佛教协会，全部都是政府合法登记的，所以完全可以帮助别人做证明的。
感恩师父。问题二，有师兄每天晚上11点后才能下班回到家，来不及上晚香，能否在工作单位用上新香的方法请晚香呢？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11点多回家，你洗洗弄弄，12点钟之前上个香也好，好过你做上新香呀。你上新香毕竟在单位里啊，你不知道什么单位呢，对不对啊？你都就是有的时候心不定的呀，总不好呀。你说你心静了，回到家里全部放下了，今天不上班了，晚上洗洗干净，拜拜佛，烧烧香，多好啊！不要偷懒呐、啊。一看这么晚了，哦，反正在单位里已经上过新香了，回到家就可以睡觉了。
Okay.
听得懂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心量大小和禅定有关系吗？是不是心量越大的人念经时心越容易定下来，杂念越少呢？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这个是有70%的原理的，因为心量大的人他什么都放得下。你去看很多人气量很大，他活得就长了，对不对？科学家和医学家早就证明了，一个人气量大的人能够笑笑很多的往事不开心的事情能够忘得掉的人，至少他不会是忧郁症啊，他不会恐惧症，他不会 depression 的，听得懂吗？但是很多人就是搞不清楚的，很多人就是把过去的难堪的事情，别人怎么样生让我生气的，怎么样让我不开心的，或者我过去曾经怎么样，永远忘记不掉。那这种人你说他能够禅定吗？禅定就是要简单，对不对啊？越简单越能禅定。所以禅字本身这个边上就像个人一样站在那里，边上一个单，简单一点，做人要简单一点，你就禅定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弘法顺利，我们爱您。
谢谢。
预祝我们费城共修组预祝欧洲两场大法会圆满成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师父好。给师父请安。关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鲁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来自各国的佛友们，大家晚上好。 弟子代表西班牙瓦伦西亚共修会提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问题一，虽然学了很多佛理，似乎懂得很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当真正遇到问题时，该修的戒律还是没能熟，不能知行合一，请师父慈悲开示。
慢慢来呀、学了之后就要用啊，你不用的话你学干嘛，对不对啊？守戒那是必须的呀，那你看见红灯怎么会停下来的啦？因为经常看见红灯就停，你守戒，你守五戒，对不对啊？杀盗淫妄酒，你经常要想到，我不能杀生啊，不能邪淫啊，不能偷盗啊，不能喝酒啊，不能讲妄语啊，天天守，时间长就守住了呀。开始的时候是难呀，那做一个人，说谁不会吹牛撒谎啊？就不会，你就要不能吹牛撒谎，你这个人才像菩萨呢。听懂了吗？
听懂。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很多同修都感觉自己对什么事都不在乎，好像自己真的放下了，可是在修心的路上遇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有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放下，对自己学佛修心又产生了质疑。师父，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的真修实修？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就是要这样住才能住得好。怎么住啊？我告诉你啊，就是要好好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有时候在前进当中会有倒退的，因为走一步要看三步，自己走的对不对，到底学的好不好。有的时候一个人走什么都会反馈回来给自己很多信息，一个有信心的人不管别人继续往前走，就像我刚才讲个故事一样，如果今天咬住藤草能够爬上去的人，他不会管井上那个洞口人家讲什么话的，对不对啊？你关注了别人讲，哎呀一讲马上我就退转了，哎呀修得不好了，哎呀真的不行了，这种人没有意志没有意气，你就没有志气，你怎么能够修得好呢？所以要坚强。师父经常跟你们说，你是根柱子，别人就得绕着你走，你自己不坚强，别人就把你打推倒了。听懂了吗？
听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现在有很多同修都想一世修成，都不敢在菩萨面前许愿，但在实际生活中同修们是朝着一世修成的纪律来约束自己，请问师父，在菩萨面前许愿一世修成和不在菩萨面前许愿一世修成，而用一世修成来属戒的同修们，他们的愿力跟像菩萨许愿一样大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每句话问到后来都很响了。很简单了，你当然有愿力的话厉害了，你没有愿力的话，你就是说我在默默无闻的做，你就是没给自己一个戒律呀。你比方说我今天一定要一世修成，你有戒律了呀。你一个没有戒律的人，你说我可以一世修成，我默默的在做，但是我也可能做不成，我也不做了，也无所谓。你说许过愿的人，你就必须往前走。你地藏王许愿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成佛了。地狱空了吗？没空，他的愿力感动天地啊。听得懂了吗？愿很重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师父，你什么时候来马来西亚看看？我们马来西亚的阳光和气候都很好，希望师父来看看我们这些孩子，我们太想念你了师父。最后祝欧洲法会、荷兰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谢谢。
师父晚上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美国 德州达拉斯共修组请教师父以下三个问题。
嗯。
问题一，对不起，问题一，师兄在39岁生日后3个月的最后一个月感觉自己不太好，就直接和观世音菩萨说用自己的功德帮助消除自己急需要消除的业障，当天说完发生小车祸，在这一个月当中接二连三一共发生三次车祸。最后一次是撞到人了，撞到了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师兄当时运用三大法宝，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80多岁的老太太被师兄从背部撞到在车底下，医院检查后竟然只有一点皮外伤，连骨折都没有。师兄觉得菩萨慈悲帮助自己接二连三消除大业度过39岁关节，请问师父，这接二连三的车祸是因为师兄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说用自己的部分功德帮助自己消除业障后发生车祸来帮自己消业吗？还是其他的原因？
当然消业了，你们看了没，出事了之后没出大事，就是菩萨在帮忙消业，因为菩萨不动人的因果的呀，因为你该撞的还是撞，你该出事还是出事，但是可以把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呀，所以这个就是现世报，报掉了还有不啦？没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你跟人家吵架，当场大家化解冤结了，哎呀，算了算了，以后再没事了，这事情就结束了。你跟老板吵架，如果老板跟你记在心里了，你过两天就被吵掉了，听得懂吗？
听懂。
所以要马上化掉冤结，马上化掉。所以他这种方法说情愿现世报，受掉也就可以了。
感恩，
明白吗？
师兄，请问师父，他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祈求，在369关节来时，可以在年初就许愿，针对关节的组合？
问题你有没有功德？你没有功德，你去许说，我369只要有劫来的时候，我马上就把这个功德拿过去。你有功德不啦？你法会也不参加，你跑不出来，对不对啊？你家里忙的嘞，你哪有功德做功德啊？你帮助别人了不啦？你看看这里。这么多法国同学，还有他们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同学都跑过来帮忙烧饭呐、啊，来做义工啊，他们付出多少啊？你看看他们消了多少业啊？
感恩师父。
你要有功德的呀，你才能消业的呀。
好，
听懂了吗？
听懂。感恩师父。问题二，同修把自己的菩萨挂坠忘记在佛堂，请自己的先生帮忙带回，这个先生还没有修。回到家中发现先生从裤子口袋把菩萨挂坠取出来，同修请问这个挂坠还可以用吗？
可以的。
需要念几遍礼佛？
念个3遍就可以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6岁的小朋友，师父看图腾后说他身上有灵性，师父开示需要几百张小房子，请问师父一天中可以给小朋友最多烧送几张小房子？
像如果很严重了，这孩子已经生重病了，那么一天最好呢，21张了都可以的。
好的，感谢。
如果真的很严重了，要抢救了，出大事了，那49张。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师兄们发心结缘给小朋友的小房子，如果其他师兄发生危急情况，小朋友的妈妈是否可以拿出部分的小房子，救急结缘给需要帮助的师兄们呢？
可以啊。前面没有写嘛就可以了。
他如何向菩萨祈求呢？
这没什么祈求的，帮助来帮助去，大家都是菩萨的精神，所以每个菩萨的精神都要救度众生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祝愿师父巴黎和荷兰两场万人大法会顺利圆满成功，祝愿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感恩大家。
谢谢。
感恩师父，给师父请安。
感
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爱尔兰共修主，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三个问题。问题一，什么样的师兄可以组织大家一起学习白话佛法？有什么标准吗？
好人就可以组织大家，自己知道自己是好人就可以。好人坏人每个人实际上心里都知道，你们自己问问看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自己心里都很清楚。所以很多人说我不是个好人，师父有吧？你曾经做过坏事吗？做坏事的时候是好人不啦？
不是。
好了，你现在学佛了，做好事了，是不是好人啦？
是。
那你现在可以带领大家不啦？
可以。
好了。
感恩师父。
问题二，许多义工和佛友来参加法会期间，会突然变得情绪不好，让其他人不开心，恭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观音堂里边有没有其他房间了？
有。
要么就把他请到那房间去坐一会儿，情绪不好嘛，找他聊聊，跟他说聊聊天呐、啊，为什么今天好像不大开心嘛？不要叫他去影响大家嘛，就好了嘛。每个人都会因月有阴阴晴圆缺的嘛，啊，人有旦夕祸福的呀，家里可能不开心了。跑到这里来带着点情绪，你不能把他赶走，多劝劝他了，让他冷静一点了，对不对啊？
对，
跟他聊聊了，让他听听师父的白话佛法了，说不定一会儿就好了。人们就是这样的，烫的水当时不能喝，会把你舌头和上颚都烫出泡出来，皮都会把你烫掉。那你等他冷静一点，这是一杯非常清凉的这个白开水，你咕嘟咕嘟就喝下去了。同样是水，为什么热的时候不能喝啦？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感恩师父。问题三，坐月子有什么讲究？需要念什么经文帮助快速康复？
我不知道，我没坐过月子。坐月子，坐月子也要如如不动，听得懂吗？多动嘛，腰不好了呀。坐月子，坐月子嘛，保护好孩子，自己嘛身体要多动动，吃那么好一点。坐月子嘛，不要伤心，不要难过，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很简单了，想一想嘛就知道了。我虽然有理性感，我有理性感觉，我没有感性感觉。好了。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预祝法国荷兰两场大法会圆满成功，请师父加持我们爱尔兰共修主可以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师父。
不要小气，多给人
家
吃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多给人家吃素，人家就来了。现在什么地方你给人家吃素，人家都来吃，而且吃的都说哎呦真好吃，很多人吃的还说比荤的还要好吃，对不对啊？是不是时间长了他觉得你非常慈悲啊？你是不是能够度到他？
能。
自己吃了这么胖，不是不给人家多吃点啦？
师父我错了。
你错了，省下来一点给别人吃是不可以啊。
好。
好了，下去吧。
感恩师父。
没出息，没出息。
师父晚上好，
这是我们法国同学。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法国巴黎共修主提以下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给菩萨请安跪拜磕头时 两腿必须紧并吗？如果有的老年师兄体型发胖，尤其腹部有点胖的，
腹部也没那么夸张了，这个腿还没下去，肚子先碰到地板了。然后呢？什么问题啊？讲不出来了。
不是，这是同修的提问。
怎么讲啊？
问题二，同修问哦，我邻居家在……
我第一个问题还没回答你呢，就是说他胖，对不对啊？没关系，两个腿完全不是合并也没关系的，只要能够跪下去了，对菩萨一颗虔诚的心。有的人跪不下去，站在那里拜拜，菩萨都知道就可以了。菩萨不会对我们人有太多的要求，只有我们对菩萨天天有很多的要求。
感谢。问题二，同修问，我邻居家在刚开始装修的过程中，男主人在来看房子装修进展的途中被车撞死了，请问我们这个房子算阴宅吗？
在外面撞死的是吧？应该不算。如果在他的房子里撞死了或者摔死了，那就是阴宅。
感谢师父。问题三，家里的米桶可不可以放在厨房间的地下？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米桶放在高一点的位置比较聚财？
有的。米桶啊，因为接地的话就接阴气啊，不是太好。因为吃进去的东西最好是正能量的，所以要放的稍微高一点。人家说下面放个箱子啦，把那个米桶呢放在箱子里。过去古时候，人家把米桶都是外面有个箱子，下面是个圆的那个坛子，然后把米放在里边的，聚财嘛。聚宝盆就是一个盆子，所以一个大的缸啊，这个缸外面还有一个方的木箱。叫聚财，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说不要直接放在地板上比较好一点，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是，请问如果家里有亲人过世，是否三年内不可以包粽子过冬至还做汤圆？
其实这个过去有很多很多，每个地方啊都有不同的讲究，有这种传统啊留下来的，并不是代表它一定是对的，明白吗？就举个简单例子，这个福把它倒过来写，那个字不对的呀，福气嘛就应该正的呀，那怎么得倒过来了？是过去有的人不认识这个字，贴到之后人家就说啊福到了，就讨个口彩呀，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你不要太讲究这些什么啊，一定要怎么放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啊？像有些东西不太，过去家里过世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嘛，就是不要到人家家里去，人家会嫌弃的。其他的一切照旧，没有关系的。
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师父我们爱你。预祝欧洲的两场法会圆满成功，能够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
谢谢。
还有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们，感恩大家，感恩。
师父晚上好。弟子给师父请安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法师大德，感恩同修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日本共修组请恩师慈悲开示一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孩子业障爆发，与母亲许愿于是修成清修是否有关？知道自己目前难以达成的愿力是否可以撤回，待缘分成熟之时再重新发愿呢？这种情况需要念诵多少礼佛呢？
实际上像这种发愿嘛，最好不要随便发，发了之后呢最好不要随便撤，这是师父的跟你们讲的。所以很多人一下子马上就发个大愿， 但是又做不到，又把它撤了。就像一个人说，哎呀，我今天要做法事了，我剃度了，然后呢又还俗了，你说这种人还不如不出家呢，道理对不对啊？
对，感
谢。实际上孩子他没有愿力，孩子该生病还是会生病的，跟他发愿没太大的关系。他发愿只有让孩子的病会越减越轻，不会越来越重的。我告诉你，很多人好像生重病一直死不了，就是因为菩萨保佑的，本来应该死的没死了，就是菩萨给他加持，给他化解冤结了。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谢各位。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会在观音堂群里发一些师兄弘法的照片，用来鼓励和带动更多的师兄弘法度人，看见照片的佛友会点赞或回复功德无量等赞叹的帖子，但是有些师兄认为不应该发照片，因为如果有人说功德无量，那么这些弘法师兄的功德也就没有了，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哎，对啊，你叫他讲好了，功德无量，没有亮光了，功德无量。这种同修都是脑子有问题的，我告诉你，看见别人做功德还要嫉妒。我告诉你，随喜赞叹都有功德，看见人家做好的就要随喜赞叹。任何人去说，哎呀，你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个人自己就有问题。听懂了吗？好好修心了，不要去讲别人的，讲别人的人，你看看他修得好不好，自己修得一塌糊涂，整天讲别人不好，这种人自己会修得好的。听懂了没有啊？
听懂。
那你？
嗨，哈哈哈哈哈。第三个问题，观音堂里除了大杯水，其他几位菩萨的圣水喝不完，可不可以混在一起烧热水当普通的水喝呢？
就是说用完用过之后，但是没有用完，那自己喝没关系的呀。从道理上来讲，供菩萨的水就是供菩萨的，那么喝不完不要浪费，要跟菩萨讲一下，没问题的。
谢谢师父。
嗯，
我的问题问完了。
嗯，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你是 Osaka 还是 Tokyo 的啦？
Osaka
你们蛮好的，你们修得蛮好的。
师父，我们很爱您。
我知道。
很希望您到日本。
嗯。
希望您看我们这些很可怜的孩子。感恩师父。感恩是卢俊宏师父台长。
你现在讲的不是时候，你等我过两天时差倒过来，你讲我可能会答应。这两天我还稀里糊涂的呢。
日本公修组预祝法国巴黎法会还有荷兰法会圆满成功，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友义工们，你们辛苦了，感恩师父。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露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对不起师父，特别特别特别那个激动，就第一次这个当面见您，这是跟您那个提问题，特别心里特别激动，特别大喜，对不起。感恩法师们、义工们，还有各位佛友们，大家晚上好。谢谢师父辛苦了，我就尽快把我的问题提完。弟子代表多伦多密西沙加共修组向师父提四个问题，请。
那加拿大好像共修会很多啊。
真的，我们密西沙加是新的，这个正在筹建当中。然后刚才我分享。
好好努力，每个地方需要一个好的负责人、召集人，有能力的，而且要发心的。
是的，我们密西沙加市的这个负责人特别的发心，特别的辛苦。是的，
一定要选这种好孩子。
是的，
听得懂吗？
是的。师父您多多加持我们。我们这个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感觉这个这
还说自己嘴巴不会讲呢，我看讲的蛮好听的。
对不起师父。真的，我们现在就是就对不起，多说一句，就是之前很多的这个事情，经历很多事情，花了很多时间，也希望师父能够
出来了嘛，就好了吗？现在能够好好的把共修会把它搞起来，好好努力， 要用一个救度众生的心来做任何事情，菩萨就会加持，明白了吗？嗯，
感恩师父。嗯，请问师父，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手不巧是什么因果呢？
什么
手不巧？就是说手很笨了，就比如说
手笨
啊，对，
你是说玄学上来讲还是怎么讲啊？
就是手笨，比如我嘛，我就是自己不太会，家里修修补补啊什么的。
从小不补呀，从小不修呀，说我们越来越不巧了呀，听得懂不啦？脑子没有动，手也要动，那么都会巧起来的呀。
多年心经
啊，师傅一个装药的那个包，那个小包破了。现在买都买不到了，我很喜欢这个包，我自己缝嘛就缝好了呀，我也会缝的呀。你看看我缝给你们看看好吧，像真的一样的，对不对？这是什么？
向师傅学习，
学嘛就好了。任何一个人什么时候不会啊？什么叫会啊？我告诉你，好好的努力什么都可以会。菩萨给了我们一双手一双脚，我们跟菩萨一模一样，菩萨什么都能做，为什么我们有手有脚，问为什么不能跟菩萨一样啊？就懒惰，一个人惰性，听得懂了吗？好好改变。小伙子啊，头发倒蛮好看的，当中撇开，还好是现在，50年代那就汉奸头。好啦，你看不舒服了吧？没修好，赶快要笑，而且要讲得出来，听得懂吗？
是是是
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夏天天黑的比较晚呢，是否可以超过6点烧送小房子呢？
可以的，
可以。
如果只要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可以烧。
如果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暗下来，但是烧着烧着已经
没关系的，刚刚暗下来没关系。您什么意思啊？
因为夏天天黑的比较快嘛。
是啊，那也不会有这么点时间差距的呀。你刚刚一看哦，天还亮着呢，一烧烧完了天黑了，哪有那么快呀？
明白了，感恩师父，对，开始。抱歉啊，师傅，我们这问题都比较的那个，比较的
愚笨，
愚笨，对对对对对对。第三个问题，请问师傅可以不是？请问师傅，我们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念礼佛吗？因为有很多佛号，这样的话会不会不恭敬？
你背得出来，你就可以念。
背得出来，但是开车的时候怕，
没关系，
心里有挂碍。
你如果是长途的，就这么开，有什么关系啊？短途的话，红绿灯太多了。最好念大悲咒啊心经，不要念礼佛。当然不好，你把菩萨的名号一会儿停下来一会儿停下来，你说尊敬不啦？你比方说把我卢俊宏三个字，卢俊宏，你说说看尊敬不尊敬啊？
师父，这确实是经常出现一个问题，很多这个同修们
那就不要
比较长了啊，
那不要。
好的好的，
那就不要在车上念礼佛大忏悔文，经常要停掉不好，明白了吗？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是，长期坚持做功德，如果出现体力不支，有的时候虽然是知道是在做功德，但是呢，这个身体很疲惫了的话，然后心里都很麻木了的话，一开始有做功德的时候有这个法喜感，然后呢，最后这个身体疲惫了、麻木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功德会
有
漏呢？
就是有漏，
就是
退转。任何一个人在做善事的时候、做功德的时候，你没有不可能有疲惫感。如果你有疲惫感，就是在退转。因为一个人在做事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这种心是菩萨的心，你有菩萨的心，你不会觉得累的。你看看他们那些，我们开几万人的法会，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你看他们那些佛友几十个等着大家用完厕所上进去清洁，那些阿姨们烧饭啦、做清洁啦、帮人家举着伞啦，他们哪一天不累啊？很多人身上还有病，你知道吗？
是的。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年轻的姑娘，你说你做点功德就觉得很累了，你不叫偏差？ 明白了吗？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我做功德时间长，我虽然累，但是我这个心里一定要也是要随时告诫自己要
你是做功德，你
要
想到我以后有业障来的时候，我有灾难来的时候，菩萨会保佑我，我可以把这些功德来转换，来消除我自己的这个业障，否则你没有功德的。
一定要自己咬牙坚持，哪怕自己坚持不住了，就先停下来，对吧？不要这个心里想着不好的事情还在做功德，这样功德全没了。
你讲的就是说心里不乐意的话，
对，
不乐意的话你暂时想通再做，否则的话也会有漏的，明白了吗？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加持，弟子代表米吉沙加共修组，也代表我们多伦多共修组，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一家人，然后那个都在一起共修，祝师父法体。
你们一个星期共修几次啊？
一个星期我们共修四次。
哦。
周二、周四、周六的那个有那个白话佛法学习，
嗯、
然后对，然后周六还有。周日我们自己回那个弥沙家公修，
非常好。
但是我
非常好，你知道他们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几乎每天都公修的，所以我告诉你，你们公修的话一定会进步的。所以很多人以为就是念念经、烧烧香、磕磕头就会好啊。我告诉你，哪个菩萨没智慧啊？你想成菩萨，哪一个菩萨没智慧啊？你想在人间过得好，想在人间平平安安，个个都有智慧的。所以没有智慧怎么做菩萨？怎么一世修成你能做菩萨？所以要学呀，好好学。
感恩师父，
共修很重要，大家相互帮助。
感恩师父。在这里也跟那个大家分享一小句啊，就是像刚才师父说的那个共修的重要性。确实，我们多伦多这边以前也没有这么长就是这么多次的共修，包括白话佛法也没有精修。但是这段时间通过我们那边的实习师兄带队，然后这个带着大家一直这个精修这个白话佛法，把这个每一章从哪怕从第一册的第一章开始，第二章开始，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把它背下来，然后把这些白话佛法的这个精髓记到脑子里面。我一遍不行，两遍，一天不行，两天，一个礼拜不行，我两个礼拜。只要你能把这个东西背下来的话，真的，你出去弘法的时候，你张嘴就来，你这种弘法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像师父说的，应该就是要这样。
您现在说的很溜，
白话方法。
您跟刚刚开始一开始说完全两回事，你现在越说越好了。你开始时候说结结巴巴，说自己根本没有这能力，说你现在说白话话说什么呀？
感恩师父现场加持，感恩师父。
好好努力，好好好孩子，听得懂吗？好孩子需要菩萨，需要很多的好孩子来改变这个自己的心灵，改变众生的心灵。谢谢你，
感恩师父。
师父晚上好。师父辛苦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
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Sorry， 对不起。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瑞士公修组，向师父提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如果查出来胎儿有问题，比如兔唇、心脏缺口等比较严重的情况，为胎儿的礼佛大忏悔文可以念几遍比较好？
不要超过五遍。
感恩师父。如果胎儿已经取名，是否直接念小房子给胎儿的药经者比较好？
可以，只要你把名字一念出来，灵动性有了，胎儿就会动。你一叫他的名字，天天叫这个名字，这孩子就会动。一叫他名字，他就会动。
感恩师父。数量有什么限制吗？小房子的数量？
小房子啊，最好不要超过21张。
好，感恩师父。如果还没有取名字就写妈妈名字孩子的药经者行吗？
可以。
好，感恩师父。问题二，师父开示过家里砍树不好， 可能导致主人骨折。同修老家长期无人住，屋外的大树被邻居砍了，请问会对同修有不利的影响吗？
要讲的呀，嘴巴里讲呀，就是说我今天比方说你要是愿意帮邻居背一个业，你就给他烧点小房子。
嗯，
如果你不愿意帮他背业的，你就只能说了呀，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呀。听得懂不啦？没有办法的呀。
感恩师父。还有一个小问题，还是说如果邻居砍了这个树，就是邻居骨折，不是这个
是啊，他砍你的树，谁砍谁骨折呀？
Okay, 感恩师父。
嗯，谁杀人谁偿命啊，很简单。
OK, 感恩师父。问题三，梦到台长给自己改名字，台长说要把其中一个字换一下。
嗯，
你眼睛不好，换成眼镜的镜吧。现实生活中做梦人眼睛的确不好。
嗯，
请问这个梦是师父提醒同修眼睛不好需要多念经吗？还是暗示同修需要改名字？
你叫他去看看名字三个名字加起来的前运啊主运啊好不好，是相生还是相克的。如果的确是不好，那就改了。而且师父如果到梦中来，一般的讲的是非常准的，100%的，这个人眼睛一定有问题，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嗯，
然后改了名字是否眼睛也会好起来？
一定会的，很多灵动性只要到了，他的身体各方面都会好起来，但是这个有个前提的，不能老动坏脑筋。嗯，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
嗯嗯，
我的三个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我们瑞士共修组祝师父法体安康，预祝欧洲两场大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
嗯，谢谢。
师父晚上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感恩我利他的恩师鲁俊宏台长师父，感恩各位法师们、佛友们及义工们，大家好。
嗯，
我代表奥地利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以下三个问题。
嗯，
问题一，现在各地共修组都先后开办了儿童学佛班，在我们的儿童学佛班里，我们发现一般男孩子比较调皮好动，小女孩们却比较斯文安静，请师父开示一下，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地根据每个孩子的不同天性因材施教，发掘他们的善根良能。另外也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在观音堂开办儿童学佛班都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佛学班很好呀，从小孩子的思维抓起，要他们好好的学佛修行，要大人己不正焉能正人，自己要像菩萨一样。大家同修见了面了，他就合掌啦，对不对？打招呼啦，让孩子都看。啊，小男孩如果哪一个特别皮的，在还没有开班之前，把他叫到房间里，好好跟他谈。听懂吗？
好，明白。
啊，然后来了之后，把男孩子分坐在一班，把女孩子跟男孩子分开，明白了吗？
好。
然后接下来，先让他们看一些师父的这个精彩的一些东西，看完之后再给他们上课，他们会安静的下来一点。师父有能量的，我相信他们看了我的师父，他们会老实很多，啊，你们会好带很多。嗯。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问题二，请问当观音堂香炉里的香灰太多，需要取出来一部分时，是应该在上早香之前做，还是也可以在上完晚香后进行？取出来的香灰必须要保存一段时间再处理吗？还是可以直接丢到垃圾箱里？
应该把它取出来之后就把它放在一个信箱信封里边，听得懂吗？
好，
把它封封好就扔掉，不用不着保持一个星期的，没有这个讲法的。而且平时下午如果不烧香的时候也可以做，明白了吗？
好，明白。
但是香烧的就不要做好了。
感恩师父。问题三，请问在观音堂里上早晚香时，当有吃全素的女弟子和非弟子男佛友同时在的时候，应该由他们中哪一位带领大家上香？感恩师父。
你也不要带他上香，他也不要带你上香，你归你上香，他归他上香就好了。两个人还得谁带谁呀？听懂了吗？
好，明白。
女弟子们自己去磕头上香就好了，男弟子自己磕头上香就好了。
他们可以一起跪在前面上香。
分开，不要跪在一排里边。
哦。
让男弟子跪在前面，女弟子跪得远一点，离他好两三排。
这个男佛友他还不是师父的弟子。
不管。
好，明白了。
听得懂吗？
好，明白。
因为一定要让男的坐在跪在前面比较好，女的跪在前面的话，男众在后面会让有些男众思维上出偏差的，你还要我讲出来啊？
明白了，感谢师父慈悲开示。
没有智慧。
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澳洲莲禅大法会圆满成功。我代表奥地利公修组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广度有缘。感恩师父你辛苦了。感恩大家。
弟子向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慈悲的师父，感恩所有前来助缘的法师、义工、佛友们。感恩观世音菩萨让弟子有机会向师父请法，请师父慈悲解答以下几个问题。师父，第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过戴金子可以辟邪，同修有一对金耳环，有一只是龙，一只是凤，请问可以戴吗？
他几岁了啦？
不知道。
年纪大一点嘛可以戴，年纪太轻去戴他干嘛啦？还龙啊凤人，龙凤呈祥啊。
好的，明白了。
怪怪的。
感恩
师父。我们学佛的人尽量少戴，稍微年纪大一点带一点辟邪，年纪轻那个小女孩去带两个干嘛啦？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解答。有同修说许愿放生10万条鱼，为家人放生的也可以包括在内，请问对吗？
可以的，报名字就可以了。
好的，如果是帮助不认识的人带放生，能算自己许愿的10万条吗？
不可以。
好的。
你拿人家的钱帮人家放生，你说是你的鱼啊？我帮你放生，这鱼都放下去的是算你的啦，你的功德啦。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梦到自己在吃鸡蛋和很大的红枣，师父走过来对同修发功，把同修吃下去的鸡蛋和红枣全部给打出来了。
红枣就是刚才打出来那个呀。
请问这个梦境的寓意是不是说同修不适合吃鸡蛋和红枣呢？
对呀，红枣很多人本身身体已经很热了，一补就补出毛病出来了。
哦，
听得懂吗？
明白。
鸡蛋嘛，到底是新的呀。所以很多人如果真的吃了干净一点的，那这个鸡蛋最好也不能吃了呀。因为鸡蛋是真的是因为。菩萨虽然慈悲让我们居士可以吃开始的时候，但是你要是真的修的境界高了，你这个鸡蛋嘛毕竟还是新的呀。很新的呀，因为任何荤腥它都有点腥味的。听得懂不啦？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租的房子一楼是放冷藏冻肉的仓库，请问同修他住二楼可以设佛台吗？
整个都是仓库啊？
对，它一楼就是仓库。
那是不大好呀，等于是尸体啊。
对，
全部都是尸体啊，尸体上面去弄个佛台啊，最好搬家，它倒霉的呀。肯定倒霉的呀。
好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气场很不好的啊，冷藏的猪肉的冷气啊，啪啪啪一阵阵往上跑的呀，家里一定倒霉的呀，千万不能这么做的呀。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恭祝欧洲两场法会圆满成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请师父保重自己的法体，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在世，广度有缘，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嗯，
让我们再次感恩卢军宏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